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前几回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礼仪与灵修，我们介绍过了入门圣事和治疗性的圣事其中的灵修，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门类，就是为共荣服务的圣事，这当中的灵修幅度。为共荣服务的圣事呢，也包括两件，一个就是圣治圣事，一个就是婚姻圣事。好，圣治圣事当然我们很清楚，就是圣执事、圣神父、圣主教，好，这个都是圣治圣事。那可能大家会问，枢机啊、教宗啊怎么办呢？那枢机跟教宗都是属于主教的阶等的这个职务哈。好，圣治圣事是怎么样的一个圣事呢？我想大家的作为一基督徒哈，在教会里边，那我们常常都会碰到圣职人员啊，特别是神父们跟我们的接触是最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神父们他们的生活哈？您觉得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嗯，对，我想你说的、想的跟我现在要说的、要想的是一样的。这神父真的是他们的生活其实是一个舍己为人的生活哈。保禄宗徒曾经说，这个教会里边有一些人，他们是为了天国而自阉。好，我想圣职人员他们就是这样的哈，他们是为天国而自阉的人。许多的人，特别是华人，我们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一般说起来哈，这个家庭都会期待每一位这个后继者都能够传宗接代，特别是男孩子哈，这继承家里的香烟哈，这个烟火责任是非常的重大的。可是圣职人员他们都是男性。那么在华人的教会里边，一个男性他不结婚，他不传宗接代，居然把自己要奉献出去，这个在某一些特别是老人家的眼里看来可能是大逆不道的。可是这些朋友们，这些可敬的圣职们，他们就是像保禄说的，为了天国而自阉，他们不去组成，不去建立自己的家庭，而他们把每一位世界上的每一位都当成他们的家人，这样的来关心、来爱护、来照顾，真的是牺牲了自己的小我的家而去泛爱众生。所以他们的这样的精神是非常的可佩的。而他们的职务，通常圣职人员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有很重要的一个职务，就是为了要圣化人灵。好，七件圣事，每一件圣事都需要有圣职人员他们来主持，没有他们就无法称之为圣事。同时呢，除了主持圣事之外呢，很多的圣职人员因为他们灵修上的修为深厚，所以他们也常常担任一般的教友们的灵修辅导，那帮助教友们在灵性的生命上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重大的。此外呢，他们也常常祈祷，也必须要祈祷哈。那祈祷当然也是他们灵性生命可以保持一个高度水准的一个重要的根源。那同时呢，每一位圣职，那教会里面就有一个要求，是他们一定要念日课，就时辰祈祷。而这个祈祷呢，不只是为他们自己，更是为了整个圣教会，就是为了我们的每一位，也是为了这个世界的圣化。所以呢，圣职员他们不断的祈祷，圣化他们自己，也圣化每一位。那我有一些圣，当然因为工作的关系哈，我有一些很好的圣职的朋友，他们可能是我的师长，可能是我的同学，可能是我的学生。那我观察到他们的生活，或者跟他们在交谈当中呢，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常常用一个完全忘记自己的态度在过生活。刚才我们提到过嘛哈，这个圣职员是 为教友们为教会来主持圣事的，所以常常呢他们要在即使我们都已经可以高枕无忧可以酣眠的时候呢，他们还常常必须要做一些服务，譬如说半夜了，如果有人要临终了，要领附有这个圣事了，等等的话，或者说要领临终圣体了，那么这个圣父呢，是半夜 接到的电话，不管是多么天寒地冻、刮风下雨啊，他通通要赶到这个病床旁边，为这位病友来服务。我曾经在香港，在那边旅游的时候，住在一个堂区里边。那位神父呢，他的堂区里边也有很多的外籍的这些基督徒。那有一位呢是从澳洲正好到他的堂区附近去。那么在那段时间呢是他堂区的教友。那么这个澳洲来的这位朋友呢正好不幸那时候正好生病了。所以这个神父常常去医院探望他，常常为他送圣体，为他祈祷，为他这个做病人敷油。那么有一天呢，他这个病人已经有点病危，接近临终，但是还没有到。那是神父这个夜晚呢，又到医院去陪他，陪到很晚才回来。那可是回来之后呢，就在他离开之后不久，还在路上的时候，那这个病人呢就已经过世了。所以后来这位神父就很遗憾地跟我谈到，他说：“哎呀，我如果知道他今天晚上就是他临终的时候，那么我就会整夜都在医院里面陪着他。”好，所以他那个把这个病人真的像自己的亲人手足这样子一个关心哈，不能够陪到临终，他是多么样的扼腕跟遗憾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跟我谈到这件事情，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面容哈，那他的。他的声音里面的这样的丰富的感情啊，我觉得真的是把所有的天主的羊当成自己的子民哈，当成自己的羊，真是一个很好的牧者，这样的一个放牧的态度，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的。那我也有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的朋友啊，同学啊，那当中当然圣职人员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有的是很沉静的，有的是很活泼的啊。那我曾经碰到一位同学啊，那他是个性是非常活泼外向的哈，那人很聪明，所以这个嘴巴说话呢就是如流水一般啊。那以往呢，我对他是比较有的时候会敬鬼神而远之哈。可是有一次哈，在他圣神父之后啊，毕业之后圣神父之后呢，有一次我们通电话交谈，在那天的电话当中，因为我们谈一些事情谈得很深，也谈得很久。在那一天的交谈当中，我很深的看到了我这位亲爱的同学，他成为一个圣职人员之后，天主给他的这个职务上的恩宠。我觉得他在灵性生命上有很大的改变，他对待人的态度也是越来越严谨，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深刻跟关心的对待。所以我真的看到哈，这个职务本身给了他改变，恩宠给了他改变，在他执行他的职务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了灵修上的一个深化跟变化，这是我非常为他欣喜的。那从这天开始呢，我也为对圣职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职务，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圣事，有了另外的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哈，对圣职也对他们有无限的尊敬啊，尊敬他们所做的牺牲，所做的服务，所做的奉献，那同时呢也是为他们在这个职务上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自我的付出哈。真的如果要说圣职的美丽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所以他们呢真的是为了教会的共荣在不断地付出自己的服务，真的像耶稣说的，他是来为人服务，而不是享受别人对他们的服务。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么多圣职人员，那么多良好的表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他们，也努力地放下自己来为别人服务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就不只是圣职人员，他们本身在职务上，他们有灵修的增长跟深度，那么我们旁观的教友也因为他们而能够得到我们灵修上的长进。好，除了圣职圣事之外呢，还有一个为共荣服务的圣事，就是婚姻圣事。 在我们教会当中，大多数的朋友还都是度婚姻生活的。那么这个婚姻盛世呢，也是很重要的，能够来表达为共荣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婚姻里边哈，这个夫妻，我们教会里边的教导是夫妻是不能够离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主愿意在天主台前结合的，这真的是天作之合，所以人是不能够拆散的。而且夫妻之爱清楚地反映出来基督对教会的爱。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基督这个新郎对教会这个新娘的爱是永恒不替的，绝对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褪色，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背叛。所以夫妻之爱呢，也应该活出基督爱教会的面貌来，要为基督对教会的爱做真实而美好的见证。所以在这里边是非常漂亮的哈一个图像哈，就是基督新郎教会新娘的这样一个图像。但是我们毕竟是血肉之躯哈，所以每一个人的性格啦，这个不同啊，偶尔难免有情绪的起伏啦。其实再好的伴侣，大概都有斗嘴的时候啊，甚至于吵架或者冷战的时候啊。所以呢，婚姻生活，特别是常常在一个屋檐下，好像我们的牙齿跟舌头常常嘴唇还不免要咬到啦、打到啦等等，那夫妻是血肉之躯，当然更不免如此。所以当婚姻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其实常常要记得，我们要在爱当中彼此扶持，而且要请邀请耶稣一起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克服生活上的困难。我有一对这个基督徒的朋友这个先生曾经在他们的孩子的洗礼的这个典礼上面呢，说了一个他们夫妻之间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动人，就愿意来转述给大家听。他们本来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那已经有两个小孩，也都蛮大了。那后来呢，也因为一些生意上的问题，所以夫妻之间有了一些冲突。那么在这个冲突当中呢，做妻子的就希望能够，这个生活这样子下去太辛苦太痛苦了，那不如分手算了。可是这个先生呢，非常不肯，他从头到尾他都不肯，所以他就常常祈祷。后来呢，他也去找了神师，找了神师跟神师讨论这样的问题。那神师就说，除了开导这个先生之外，也希望先生把太太一起带去。所以这一对夫妇呢，他们跟这个神师一起面对他们婚姻当中的困难，这神是陪伴着他们，这我们讲的甚至甚是，你看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服务，一个神父，来服务为他们这个婚姻的这个挑战来服务。那么经过了很长的时间，那他们又不断的，因为他们后来呢，这个太太也慢慢也开始不愿意放弃婚姻了，所以他们常常一起跪在床前一起祈祷等等。那天主呢也垂允了，也俯听了他们的祈祷，所以夫妻的关系呢就慢慢的改善，后来呢又终于真的是和好如初，所以后来居然又生了一个宝宝，已经中年之后了，又生了一个宝宝。所以呢，这个真是天主特别赏给他们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礼物。因此在这个孩子他们在给婴孩施洗的时候，这个小孩受洗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典礼当中，这个爸爸把这样一个故事说给大家听，听到的人无不动容。所以即使已经到了婚姻破裂边缘的这样的一对夫妻，如果愿意，真的都有好心愿意的话，真的没有不可挽回的婚姻。当初两个人在一起，因为无限的爱情，虽然有的时候这个爱情因为生活的磨难啊等等，有点褪色或者走了样，但是只要双方都有心都愿意的话，在爱中还是彼此扶持，愿意贬义自己为了这个家庭来着想的话呢，那么我们相信一切都还是会改观的。那这对夫妇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夫妇的故事可以广为流传，因为在现在 普世来说离婚率都太高了，是真正的夫妻真的都过不下去吗？其实也未必尽然，有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一时的意气，过去之后呢应该就会好了，可是就在那个当口一口气咽不下来，一个悲剧就酿成了。而夫妻离异其实受害的不只是夫妻两个人，可能影响更大的是孩子，不只是此刻孩子受影响，生活受影响，可能对他一生的人格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婚姻盛世是要彰显基督对教会永恒不弃的爱，那么夫妻也应该在夫妻的这个家庭婚姻生活当中呢，去表达出这个面貌来，有困难一起面对，但是不要轻言放弃。好，那在这样的一个面对不断的改变的过程当中，磨合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信这是很深的一个灵修的经验，因为自我要越来越小，才有可能破镜重圆。那当然婚姻当中不只是只有夫妻，更有子女，所以呢子女的信仰培育也是父母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在我上课哈，在神院上课，我的学生当中就有很多是家庭主妇，那他们常常分享怎么样在家里带领他们孩子祈祷哈，怎么样的营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常常听了都非常的感动哈。那所以我想，只要有心的话，父母是可以把孩子好好的培育成一个好的小基督徒。所以全家一起培养他们的祈祷生活啊。那让孩子的信仰这个可以增长可以扎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哈，孩子们他们很单纯的信仰也是我们这一些成年人哈，受过一些历练啊，受到一些污染的成年人的这一些很清楚的一面镜子。我们有没有再像孩子一样能够对天主对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有一个单纯的信靠，还是常常我们不知不觉的其实信靠自己比信靠天主还要多呢？所以这个都是在婚姻生活当中哈，可以常常不断反省，不断自我审查，不断自我观察，自我审查，那也不断的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哈。所以呢婚姻盛世好，在这个盛世当中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灵修的机会，也可以让我们继续不断的挖深好我们灵修的深度。所以从前面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在七件盛世好，就是礼仪庆典当中我们可以有的一些灵修的一些机会不管是入门盛世，或者是治疗性的盛世，或者是为共荣服务的盛世，都是很好的加深我们跟天主的关系的机会。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痛是免不了的，但是不痛是不能成长的。就像蛇这种动物，它要成长的话，它一定要蜕皮，蜕皮多么痛啊，但是不痛不蜕皮就长不大。我们的灵性生命要成长，我们必然是先了解什么是痛苦，痛苦历练我们，净化我们，我们能够长大。所以呢，让我们好好把握住入门盛世、治疗性盛世和为共荣服务的盛世的机会，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灵修的深度。好，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下一回我们会换一个幅度来看礼仪与灵修。